放射性测年和六千年系列三注解。这是一个关于放射性测定年代的系列，它由三个部分组成，这里是第三部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样说道：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世界依然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这样说道，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有些人说他是先知，另外一些人说他根本没有存在过。你说他是谁呢？上帝的话语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二到十九节当中给这位荣耀的君王下了一个定义。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里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已经准备好要拥抱基督这个道路、真理和生命了吗？你已经准备好要转离你的罪，寻找丰盛的生命了吗？今天你可以重生，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无望中的希望，你会吗？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 查看出信介绍，立即承受神的国。现在开始今天的课题。神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人说，你所看到的一切，这个非凡的地球和它的大气、太阳、月亮、星星、长颈鹿、大象、大鲸鱼、蜂鸟、人类以及他们的大脑等等等等，是大爆炸的产物，没有上帝，创造只是偶然发生的。现在是录音，这么缤纷的证据存在，来证明上帝圣经的真实性，也轻视那些否认他的人。这使人想起诗篇第十四章第一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这是放射性测年和进化论下沉沙砾沙三部分当中的最后一部分。在这个系列中，神说人说回顾了著名的地质学家 Andrew Snelling 博士在答案杂志2009年10月到12月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放射性测年假设的问题。 Snelling 在现今放射性测年上面布了阿基里斯的后尘。前面话题的几句话我们在这里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课题写于2009年，是达尔文诞生200年周年的纪念庆祝活动，再一次为他的进化学说推广，为了进化思想有完全的合理性，数亿年的时间和无数的机会是必须要被需要的。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假设，但即便是这样， 进化论者也必须坚持进化所包含的一切时间、机会，还有被他称为他们圣杯的东西——军变。摩尔斯博士在他的书《许多证据》中定义了进化军变说，所有的东西从相同的形式慢慢进化到目前他们所有的形式，目前所有的功能，这个概念需要上一年的时间。引用结束。两个重要的事件发生，打破了这一规则。首先，在6000多年前，上帝创造了天地和万物。如果你可以在上帝创造后10秒钟在那里的话，你就会看到亚当和万物的一切，他们看起来似乎是有历史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有10秒钟那么大。亚当没有从原始汤进化了数亿年才成为那个样子，他完全的长成，具有完全的功能，就像其他的被造物一样。地球和它的岩石还有水看起来也有历史，但实际上也只有10秒钟那么长的时间。第二件事就是全球的洪水毁灭了所有的陆地生物，除了在方舟里的以外，全世界范围内的破坏无法测量。天上的水膨胀到地上，地上的源泉裂开，水位急剧上升，甚至比急剧还要急剧。今天海洋生物化石在最高的山峰被发现，洪水覆盖了地球的绝大部分。那些拒绝承认这些现实的人发现了他们的愚昧。军变在亚当和诺亚的光照之下只是一个空洞的假设。放射性测定年代基于军变，这是进化论的一个旗帜，它的计算建立在沉默的沙子上。全球范围内著名的地质学家安朱·斯奈林博士，他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地质学研究机构中一个多才多艺的作者和地质学家，他写了许多关于放射性测定年代的东西。下面这段话摘自《答案》杂志当中的一篇文章，在2009年10月到12月期发表，文章叫做《放射性测定年代假设的问题》。很多人都以为放射性测定年代已经证明地球有数亿年的历史了，这种观点是基于对如何进行放射性测定工作的误解。沙漏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来解释如何计算地质岩石的年龄。当我们在看沙漏漏沙的时候，就可以估计有多长时间沙子全部漏到底平当中去。放射性岩石提供了一个很相似的时钟。放射原子，例如铀，也就是一种负同位素，衰变成主要的原子，例如铅，一种子同位素，有一个可测量的速率。迄今为止，地质学家首先测量的放射性岩石沙粒是在顶频，也就是负同位素，例如铀238和钾40。他们也同样测量了在底频的沙粒，也就是分别测量子同位素，例如铅206和氩40。基于这些观察和已知的放射性衰变速率，他们推断子同位素积累在岩石当中所需要的时间。然而，不像沙漏可以倒过来测量，它的精确度不变一样。和这个可信的沙漏时钟做对比的话，放射性时钟就受到3个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大部分岩石形成的时候，没有一个地质学家在场，所以他们并不确定是否最初的岩石已经包含了负同位素以及它旁边的子同位素。例如火山熔岩的爆发、冷却、流动所形成的火山灰岩石当中，过去没有观察过，进化论地质学家简单的却就推测出它们没有子同位素亚40存在着在熔岩岩石当中。引用结束。斯奈林博士在第一个课题假设一零时代条件当中指出，假设产生的问题以及错误的假设产生的时期和取样等等。例子一，1986年经过观察美国圣海伦斯火山口23年熔岩的形成和冷却过程，公布出来的有35万年的历史是熔岩形成的过程，这跟实际的相差了15200倍。例子二，新西兰的恩高鲁赫山熔岩形成不到50年，使用放射性测定年代法却产生了一个350万年的历史， 比实际多出七万倍的时间来。假设二，无污染物同样产生了一个可笑的年龄。例如，由于明显的污染物问题，新西兰恩高鲁赫山的岩岩由如何斯产生了一个13,300万年的历史，而山和如却是19,700万年的历史，而油和铅则产生了39.08亿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使用最后一个数字的话，放射性测年法测出了高出实际值7,816万倍的值。Snelling 博士继续他关于进化论假设三衰变速率常数的评论。在过去的100年当中，物理学家们一直在实验室里小心地测量着放射同位素的衰变常数，并且发现它们实际上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在测量的误差范围内它们是不变的。此外，它们不能够通过加热、压力、电或者磁场来改变这个衰变常数，所以地质学家们就假设这些衰变常数在数亿年的时间内都不是改变的。然而，这是七个数量级当中最大的推论，可以追溯到一个不可测量的巨大的时间跨度中去，而且这个推论的可信度现在还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不过，地质学家们还是坚持放射性衰变常数不变，因为这样就可以使放射时钟继续运转了嘛。但是，最新的证据已经解释了衰变常数在过去并不是一直都不变的。例如，在新墨西哥花岗岩的微小晶体当中，放射性产生铀铅的年龄是15亿年。然而，相同的铀衰变还产生大量的氦。然而，在这个泄露出来的微小的氦晶体当中，发现历史只有6000年左右。这就意味着，铀泄露氦的6000年中，它必须衰变得非常迅速。那么也就是铀的衰变率要比今天测量到的衰变率要快25万倍才可以完成。想知道关于这一条的具体的信息，请看 Dan Young 的数千而不是数亿那篇文章。引用结束。假设一，零时代。假设二，无污染物。假设三，不变的衰变常数。他们也已经，也将会像沙一样的下沉了。马太福音第7:24-27说道，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大。上帝的话语是真理和公义的统一，是一个可以建造生命的地方。神说，在创世纪1:1，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在出埃及记20:11，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人说，你所看到的一切，这个非凡的地球和它的大气、太阳、月亮、星星、长颈鹿、大象、大鲸鱼、蜂鸟、人类以及他们的大脑等等等等，是大爆炸的产物，没有上帝，创造只是偶然发生的。现在你已经有了录音。